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她的丈夫吃喝嫖赌啥都干，无法无天，是当地出了名的混混地头蛇，后来为何弃恶从善呢？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。我丈夫是家中长孙，从小就受长辈的溺爱，他目无尊长，脾气暴戾，眼中只有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碰他，稍不如意他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婚后搓磨一年多，孩子都有了，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我不忍心让父母为我操心，不忍心让儿子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就忍气吞声地活着，无奈地熬着。郁闷的日子过着过着，我不但老病接踵复发，又增添了一些心病痛。那时我头痛得直往墙上撞，神志木讷，脸色蜡黄，别人看了都说我活不久了。吃喝嫖赌打仗斗殴，我丈夫全都有。丈夫赌博成性，啥赌都尝试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不想过了，离家出走。他居然抱着孩子去赌场，我吓得赶紧回来，怕他把孩子卖了拿钱去赌。丈夫不敬长辈，单位分福利房，我们从叔公那儿借了几万块钱，约定的时间没有还上，他还当着众多长辈的面破口大骂他叔叔，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，极其尴尬。儿子回家跟我提起这事，说自己当时羞得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。他吝啬，自私自利，不管家里经济能力，他想吃啥，不管多贵，掏钱就买，狂吃海喝的，什么衣服时髦穿什么，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。可我衣食节俭，二十多年没买过几件新衣，几乎都是穿别人穿过的旧衣。他力气重，下手狠，我身体疼痛，吃几片药，他还骂我。有一次我俩拌嘴，他随手抄起灶台上的小盆，把里面刚熬熟的滚烫的热油往我身上泼，幸亏我躲得快，才没有被烫到。还有一次我俩又拌嘴了，他竟然威胁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。他只索取不付出，冷漠无温度。记得那年我在医院小产大流血，昏死在病床上，他不闻不问，在走廊里跟别人闹得热火朝天。我苏醒后，他都没有给我打一辆出租车，我得自己走回家。我活得生不如死，可孩子太小又不能死，熬吧，等孩子长大能自食其力，我就熬出头了，就和他离婚。看我这么苦，修炼的姐姐一遍一遍地劝我修法轮大法。1998年，我终于捧起了宝书转法轮。我每天乐颠颠地学法练功，我修炼了，我知道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，人与人之间的因果缘分。我不再怨天怨地怨命运对我的不公，也不再一味地与丈夫对抗。我开始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自己， 我逐渐地会处理家庭矛盾了。我是一个爱说爱动的人，以前在家里聊起八卦来眉飞色舞的，修炼后这些话题逐渐不提了，开始聊做好人，做善事能积德，打人骂人会损德，德多有福运，做事顺，德少身体不好，厄运多。丈夫发现我变了，我身体变好了，不再整日病恹恹活不起的样子了，我不再挑拨离间斤斤计较了。我还把手机破网软件给丈夫看，他经常突破封锁看国外真实新闻，知道了很多大陆人不知道的中共历史。我发现丈夫也变了，他知道大法好，知道大法在救人，他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，在单位和哥们儿面前敢于为大法说公道话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，单位领导找他，让他转化我，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斥责，往哪儿转，像你们那样啊，人前人模狗样的，背后竟干偷鸡摸狗的事，我看修大法的人挺好的，他们不贪不占，人心地很善良。书记吓得赶紧摆手说，别说了别说了。修炼的姐姐为躲避迫害暂住我家，当地警察找到我弟来，不太确定姐姐是否在我家，就在我家门外叫嚣着。这时丈夫用身体抵住大门，手指着叫得最欢的那个人说，你进来试试，我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刀。因为丈夫打架一向不怕死，下死手，在派出所是出了名的，那些人一听无奈地开车回去了。像丈夫这样狠的人居然有人崇拜他。记得前几年他刚调到现在这个小队，有几个小兄弟请他吃饭，在饭桌上说，大哥，我们以前老崇拜你了，大队长你都敢骂，你那个时候太牛了，我们几个够不上你，如今你到我们队来上班了，以后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，今后就跟你混了。丈夫听了赶紧说，别别，周永康薄熙来牛不牛，做人没做明白，还有信仰的好人，现在咋样，混监狱里去了吧。我早看明白了，这年头不能乱混，得做好人，德没了，健康幸福就全没了，人太缺德了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现在丈夫也不占便宜了，单位哥们儿让他办个重大疾病，好多报销医药费。他说，我不想办，让条件不好没钱的人去享受这个待遇吧，我还有工资收入，我不想骗人，骗人不好，失德。记得疫情刚刚解封，农贸市场还在关闭，做小买卖的人只能偷摸地在旮旯胡同卖点货，丈夫看见有个卖鱼的，刚要买，卖鱼的人推车就跑。丈夫说，你跑啥呀？卖鱼的边跑边说，城管来了，不跑就全阳了。丈夫冲着追来的城管破口大骂，你们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，还祸害老百姓，欺压老百姓，不让他们卖，封闭这么长时间，不卖点货，他们吃啥喝啥，你们这些玩意儿，欺软怕硬的。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这事儿，问我他这么做对不对，我说，对，就应该仗义直言，帮助弱者，可是不该骂人，骂人失德呀。哦， 她眨眨眼，陷入沉思。以前婆家人谁都不敢惹我丈夫，怕他。他捋起来，和他爸对打，和他妈掀桌子。大姑姐、小姑子在他面前不敢有意见，都溜溜的。婆婆除夕过年不敢让他回去，怕万一哪件事不如他意，把家砸了。丈夫这样，连带我在婆家也不受待见。大年三十，我帮婆婆包完饺子，其他人都可以在那儿过夜吃年夜饺子，唯独我不行。婆婆处处刁难我，我那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打不过丈夫，婆婆还歧视我，我把怨气都撒在婆家，搬弄是非，里挑外撅。修大法后，我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，理解了老人的心情。我开始善待公婆，经常去帮他们干活，收拾厨房卫生，跟公婆唠嗑，讲大法的好。公婆对我的态度改变了，婆婆可希望我去她家了，一见面又唠不完的嗑。婆婆晚上留宿，我俩躺在一张床上，婆婆发现我脚凉，打开电褥子，时不时地摸摸我的脚，看暖过来没有。丈夫也跟着转变了，他对婆婆也好了，像个母子的样了。公公去世后，丈夫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住些日子。今年婆婆来到我家，丈夫像跟班似的，吃饭时、闲暇时都陪着老人唠个不停。我真替婆婆高兴，她终于有儿子了。有一次，我和婆婆、小姑子唠嗑，谈起丈夫，小姑子很激动地说：“妈，你看我哥那德行，也就是我嫂子学大法了，要不谁能跟你那儿子过到现在？我嫂子吃过多少苦，遭过多大的罪呀！嫂子，你太不容易了，你好好学吧，我支持你。”我赶紧说：“你哥现在不一样了，变化可大了，酒少喝了，彻底把烟戒了，更不与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来往了，做什么事都能想一想别人，还会向内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，有时还会用大法真善忍来对照呢。”小姑子家孩子考公务员，补课开销很大，家里的冰箱不好用，都一直没舍得换新的。丈夫给小妹打电话说：“妹呀，疫情时爸爸住院，你一个人护理，太辛苦了，哥给你买个和我家一样的大冰箱吧。”她妹听后大吃一惊，要知道以前我给婆婆一两百元年节孝敬钱都得背着她，否则就得打仗，而买这个冰箱要将近万元。公公在世时曾对别人说：“我儿媳学大法，李老师教得好，大法好，看我孙子多出息又孝顺，儿子也变了，都是儿媳的功劳。”我儿子小时听过师父讲法录音，现在在国外读研，也走入大法修炼中。以前儿子羞于有这样的父亲，问我为什么还跟他过。我说：“人的生命是神安排的，谁是丈夫，谁是孩子，是天意。妈妈是修炼人，不能违背天意。遇到你爸爸，是有我要修的东西，他是来成就我的，也包括你。 修炼前没离婚，我是在等你长大。修炼后，知道离婚不符合法的要求，师父告诉弟子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。重要的是，他支持大法，善待来家做客的大法弟子。他常说，师父是来拯救宇宙的，真善忍没有错。就这一点，这个生命就可贵，值得珍惜。丈夫不仅自己变化很大，他还用自己的经历劝诫身边的朋友，不要赌，越赌越穷，不要嫖，早晚把家嫖没了，不要炒股，中国股市是割老百姓钱财的。他还说，我接触大法，大法告诉人不能做坏事，要遭报的。我把以前狂吃海喝、嫖赌的毛病全戒了，现在就做个好人，给自己和孩子留点德。有一次我的同学聚会，大家从疾病聊到家庭，再到社会乱象，有位同学自嘲地说，你看现在有病的人多多呀，我为什么得病了呢？不就是当了个小官，有点外落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了。有信仰的人都说，老天在惩罚我，报应啊。同学们知道我练功，其中一同学对我的经历很熟，他站起来指着我高声地对大家说，同学们听我说几句，现在咱们这一圈在座的，我就羡慕他。他接着说，他上学时疯疯张张的打骂同学不懂礼数，哪有女学生的样子，现在他温文尔雅的说话，谦卑礼让。他儿子学习一般，勉强本科毕业，可他教育得多好。我还在想，凭他那点水平，那家庭环境，怎么能出这么个优秀孩子？自己在外独自打拼，靠勤奋，现在竟能出国留学读研。我办私立学校这么多年，没出一个这样的学生。他又说，看咱们的大班长离婚了，另一位班干部很传统很善良，她丈夫有了外遇也离婚了。而咱们这位同学，她的丈夫原本是出了名的混混地头蛇，吃喝嫖赌啥都干，无法无天，她却不离不弃。你看现在她丈夫变得多好，她要不是修了大法，她丈夫能脱胎换骨吗？人家学大法，家庭和睦，与公婆小姑子们关系多融洽呀，我就佩服她，发自内心的真佩服她。现在社会乱，好坏不分，法轮功好不好我原来不知道，但是看她我就知道大法好。我才不听那些不辨是非的人乱说，我就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，它就是活生生的真相，摆在我面前一目了然，这个大法一定好。我结婚远嫁，却嫁了一个不知冷暖、自私自利的男人，糟糕的身体加上不幸的婚姻，我能活到今天，我的婚姻能走到今天，亲朋好友都说真是奇迹。感恩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孩子重新走回大法中来，又使我那不懂事的丈夫弃恶从善，使我即将破碎的家庭和睦幸福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听。